欢迎收听《心思的战场》第十九章《旷野性格之四》。很多人说，我没办法，我就是会发怨言、挑剔、埋怨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，倘若人未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若想从这些经文中领受到神要我们学习的真理，我们就必缓慢地阅读并彻底消化每一个句子。我承认，我花了数年的时间研读这些经文，试着了解圣经既清楚记载耶稣担当我们一切的苦难和刑罚的痛苦，为何我所承受的苦难却能讨神的喜悦？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明白，彼得前书这段经文的焦点并不是苦难，而是一个人在苦难中应有的态度。注意这段经文中使用忍耐这个字，他说，我们若因行善而受苦，并且能忍耐，这是讨神喜悦的。讨神喜悦的是我们忍耐的态度，不是我们的苦难。为了在苦难中鼓励我们，圣经劝勉我们思想，耶稣是如何面对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。耶稣是我们的榜样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耶稣所受的苦是荣耀的，他保持静默，没有怨言，无论事态如何，总是信任神。他在任何境况下都保持同样的态度，并不是在事态轻松时就耐心地反应，而是在困难或不公义时就显出不耐的态度。以上的经文让我们知道，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来到世上，让我们看到该如何生活。我们在其他人面前的生活方式，可以让他们看见他们应该如何生活。当我们教导孩童时，身教重于言教。我们是被众人念诵的活的见信，参考哥林多后书三章二到三节。也是照亮在黑暗世界里的明光，参考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。蒙召谦虚温柔忍耐，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二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不久之前，我的家里发生了一个状况，正是说明用谦虚温柔忍耐的态度来受苦的绝佳例子。我儿子戴伊里刚刚结束了多米尼加的宣教旅行，他回家的时候身上长满了疹子，还有一些溃疡，别人告诉他那是多米尼加的野葛造成的症状。他的情况看起来很糟，我们觉得必须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而那一天我们的家庭医生休假，我们打电话给代理的医生约了一个就诊时间。我的女儿山德拉打电话去约诊，告诉他们戴伊里的年龄，并且说明她是戴伊里的姐姐，将会带他去。那天我们都很忙碌， 包括山德拉在内。经过45分钟的车程，他到达诊所时却被告知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治疗没有父母陪伴的未成年人。山德拉解释说，当他打电话来时，他特别说明他会带弟弟来就医，因为我们时常旅行，他经常带他来看病。那个护士坚持说，必须由父母陪同来就医。山德拉原本可以因此生气，他在极度忙碌中挪出时间来做这件事，却发现他的计划和努力都是白费心机。他还要再开45分钟的车回家，整件事情看起来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。然而神帮助他保持冷静和爱，他打电话给前去探望祖母的爸爸，爸爸说会来处理这件事。那天早上，戴夫觉得受感动，前往我们的办公室拿了一些我的书和录音带，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会派上用场，只是觉得应该去拿。当他到达诊所时，负责挂号的小姐问戴夫是不是宣教士，又问他是不是乔伊斯迈尔的先生，他说是的。然后他说，他一直在电视上看到我，也经常听到我家人的名字，他心想会不会是同一个人。大夫和他谈了一会儿，并且送他一本我所写的关于情感医治的书。我与你们分享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，山德拉如果失去耐性而发脾气的话，会有什么结果？即使他的见证并没有因此而全毁，至少也会受到伤害。这可能会使那个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我，却发现我的家人行为恶劣的小姐对他造成灵里的伤害。世上有许多人想要寻求神，而我们让他们看见的行为比对他们说的话语更为重要。当然，以话语分享福音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分享福音却以行为来否定我们所传讲的信息，这要比什么都不说来得更糟。山德拉耐心地忍受他的苦难。神的话语说，我们蒙召是为了活出这种行为和态度。约瑟耐心地忍受痛苦。诗篇105:17-19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约瑟是旧约圣经的一个例子，我们来思想他如何遭受哥哥们的不公义的恶待。他们把他卖为奴仆，并且告诉父亲说他被野兽杀死。在此同时，他被一个叫做波提凡的妇人买到家里当奴隶。约瑟无论到哪里，神都祝福他，他很快就赢得新主人的欢心。约瑟的地位继续高升，但是另外一件不公义的事再一次发生在他身上。波提凡的妻子试图引诱约瑟，但由于他是个义人，因此不愿意和他有任何的牵连。他欺骗丈夫，说约瑟侵害他，以至于约瑟为了自己没有做的事而被下在监里。约瑟被关在监里的时候，仍然试着帮助别人，他从来不曾抱怨。由于他在苦难中持守合一的态度，最后神拯救他，并且将他高举。他在埃及拥有如此大的权力，以致全地除了法老以外，没有人凌驾在他之上。至于约瑟的哥哥，神也支持他们。当全地发生饥荒时，约瑟的哥哥们必须前来埃及，向约瑟来讨粮食。约瑟再次表现出敬虔的态度，即使他们应当受到责罚， 约瑟仍然没有苦待他们。他告诉哥哥们，他们原是想伤害他，神却将之转变为祝福。他们是在神的手中，而不是在他的手中。除了祝福他们之外，他没有权利做任何事。参考创世纪39章至50章。埋怨的危险。哥林多前书10章9到11节。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和以色列人的差异。约瑟完全没有抱怨，以色列人则是对于任何不顺心的小事都发怨言。圣经非常清楚神明发怨言、挑剔、埋怨的危险。这段信息相当清楚，以色列人的怨言为仇敌开启一扇门，让仇敌得以进来摧毁他们。他们应该感谢神的良善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，因此也付上了代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的痛苦和死亡被记载下来，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的行为如果和他们一样，将会遭遇到什么事。除非我们的思想先发出怨言，否则口中不会发出怨言。埋怨绝对是一种使我们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旷野性格。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应该行他所行。以色列人发怨言便在旷野里漂流，耶稣发出赞美就从死里复活。在这个对比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赞美和感恩的能力，也看到埋怨的能力。是的，发怨言、挑剔、埋怨是有能力的，但它是负面的能力。每当我们将思想和口舌交给他，就是让撒旦获得神未授权给他的能力，让他得以控制我们。不要发怨言、挑剔和埋怨。腓立比书2章14到15节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、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。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有时候似乎全世界都在抱怨，发怨言和牢骚的人这么多，感恩和欣赏的人却如此稀少。许多人抱怨自己的工作和老板，但是他们应该为了拥有工作而感恩，为了他们不是住在游民收容所或是站在配给队伍中而感谢。这些贫穷人若是拥有那份工作，即使它并不完美，他们仍然会非常兴奋。他们会很愿意忍受一个并不是很完美的老板，以换取一份稳定的收入，并住在自己的家中，自己烹煮食物。也许你确实需要一份酬劳更高的工作，也许你确实遇到一个待你不公的老板，这确实是不幸的事，但是埋怨并不能为你找到出路。不要烦躁或担忧，只要祈祷并感恩。腓立比书4章6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在这节经文中，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如何解决问题。他告诉我们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以感恩的心祷告。 主也教导我同样的原则。他告诉我，乔伊斯，如果你不为了已经拥有的感恩，我为什么还要给你别的东西？为什么我给你其他让你抱怨的东西？我们若是不能站在一个充满感恩的生命基础向神发出祈求，就不能获得好的响应。圣经不是说用抱怨来祷告，而是说用感恩的心来祷告。通常，当某事或某人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去做，或是遇到必须等候较久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牢骚、发怨言、挑剔和抱怨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在这些时候要忍耐。我发现，耐心不只是等候的能力，也是在等候之时保持良好态度的能力。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必须认真看待抱怨和所有相关的消极思想及对话。我衷心相信，神启示我并让我看到，将我们的口和心交给这些东西时有多么危险。神在申命记一章六节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，也许你已经绕行同一座山头许久，现在正准备继续前进。若是如此，要记住，你的思想和话语中如果充满了怨言，就不会有任何正面的进展。我并非说不发怨言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你拥有基督的心，为什么不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呢？